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分享上帝的圣言。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我们继续由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和生命记乐解经讲道。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9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堕落之后，道德律对人还有什么用呢？答：堕落之后，没有人能靠道德律真打公义和生命，但道德律仍然大有用处，不管是为重生的人，还是已重生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弟兄姊妹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这些国家的缔造者们，当初他们设立美国宪法的时候，他们一个核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一个人性的问题。他说假如人性如此的败坏真的是无法无天，没有底线，那么你制定什么法律有用呢？我是流氓，我怕谁，最终都是什么亡命徒。他说假如人性好得像天使一样，都是甘心乐意爱主爱人十全十美，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制定任何的什么法律典章什么制度。说人性如果那样的败坏制定法律什么也没有用如果人性那样的好，制定法律也不需要有法律所以说，但是建国缔造者们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性是败坏的，但是人性仍然有底线，仍然像罗马书上讲的一样，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什么心中同时哪怕是牧师，哪怕是长老，哪怕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人性也没有恢复到像天上那些蒙保守的天使的样式，他们不需要读摩西律法所以说人性靠着主的恩典，哪怕是堕落之人仍然有基本的法则和什么底线。人性哪怕是得救之人仍然需要典章制度的规范和什么引领。所以美国的这些受清教徒神学影响的这些缔造者们，他们既不把人性看得那样没有底线，同时也不把任何人看得那样高超，可以凌驾于法律什么之上。所以这个教理问答就讲得非常清楚，说堕落之后人已经堕落了没有人能靠道德律真打公义和生命如果我们完全合乎道德律，那我们确实能够在上帝面前诚意，也确实能够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什么荣耀，如果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所以连中国人也都承认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所以没有任何人自古以来在亚当堕落之后除了我们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靠道德律能够在上帝面前诚意诚圣诚贤更无法靠自己的立功立德立言得到永垂不朽的什么生命。但是道德律仍然大有用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主恩教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有 constitution， 我们也有 bylaw 我们也有宪章也有法规虽然我们都在学习，但是我们定制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这也是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道德律仍然大有用处不管是未重生的人完全没有信主没有信仰，还是已经重生得救受洗归主的人，对所有的人道德律仍然大有什么用处。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读三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使徒保罗就讲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间说上帝的律法原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上帝的律法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罪人的败坏，上帝有问题，世界有问题，他人有问题，律法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是至善至美，上帝的律法是好的，甚至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也是好的，甚至饮食男女，吃喝拉撒睡，这些都是美好，甚至都能够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唯一邪恶的是什么呢？唯一邪恶的是圣经讲人心比万有都诡诈，谁能什么测透呢？所以我们不要指责上帝，不要指责上帝设立的秩序，上帝设立的法则，甚至不要指责世界，不要指责别人，甚至也不要指责，哎，我是男的，我要变成女的；我是女的，我要变成男的，还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甚至离弃，摧毁我们个人的饮食男女的欲望，都能够分别什么为圣。关键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在当我们讲到没有人靠律法行义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些经文也是一个板上钉钉性质的，讲得非常清晰。在第二章十六节说，只知道人诚意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诚意，不是因行律法诚意。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什么诚意。世人之所以不信主，最大的拦阻就是，哎，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我做的哪个方面都比别人做的什么好。也许你比别人做的好，但是离上帝所规定的完全完美来讲，仍然是差之毫厘，谬之毫厘，差之什么万里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最起码有三大功用第一个方面抑制人的犯罪当人听到神的律法知道犯罪的人是当时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多人，中国人讲有贼心就没有什么贼胆所以美国很多城市很多乡村虽然有一些想把美国描黑的人说美国这不安全那不安全但是大概基本上还是有相对的安全的秩序。第二个方面律法带领人信主，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就特别讲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什么诚意。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清教徒神学，我们不仅传福音，也讲什么律法，讲律法有传福音的什么功效传福音使人认罪悔改，也使人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什么同行。所以讲律法和传福音是把神的真道传的什么全备的。第三个律法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不光是消极的抑制我们犯罪不光是引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更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个方面请大家，我们看一节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二节雅各是身为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兄后来他也信了耶稣基督然后被上帝重用他在雅各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就特别讲，他说你们既然要爱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什么行事。说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不是让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我比你更怎么样，我比怎么你更怎么样，是让我们自己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好，我们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二章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在摩西五经其中的申命记是最后一卷正典，摩西五经的正典在第二章的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我为大家宣告。兵丁从迷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 听见雅尔经过，究竟亚门人之地不可饶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利法营人之地。先前利法一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闪烁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啊，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主谢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从加菲陀出来的加菲陀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撒的亚维人出面接着居住。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西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罚战伤痛。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在希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他心里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些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上帝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来分享圣战与正义战争圣战这个词在各个宗教中都适用在基督教宗教中也适用，但是在目前的神学目前的注释中我们基督徒的学者慢慢开始回避这个 Holy War 这个圣战，仿佛只有穆斯林人才可以进行什么圣战，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别人不打我们，我们肯定不打别人，别人打我们，我们也要跪下为他们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应当摧毁我们的武器，撤掉我们的战舰，解散我们的军队只要我们祷告寻求和平仰望上帝就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王牧师给大家随意编排其实在神学上哲学上这叫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这个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不参军打仗甚至他连参加警察担任政府官员甚至参加选举，我们就知道艾米斯群体他们过去连正常的一般的选举也不什么参与，他觉得这些政治尤其是战争是邪恶的是污秽的， 啊，基督徒应当通过祷告啊，通过自身的见证来胜过一切的什么罪恶啊。当然这些愿望啊，我们也是尊重的啊，也是美好的啊，但是我们更要回到整个的圣经，和平有时，征战什么有时啊。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啊，我们也不是赞同所有的战争啊，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任何现象都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辨啊，到底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什么哎战争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啊，圣战啊与啊正义的战争啊。这个方面 John Calvin 啊，加尔文都讲 A war is one of God's judgment， 就战争是来自上帝的啊一种啊审判啊。所以加尔文就非常客观的，非常中立的啊来看待这个战争啊，首先是来自上帝的啊，是来自上帝的一种什么审判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很多的人啊把战争是来自魔鬼的啊，战争是地狱报复的什么青烟啊。像莎士比亚他在他的戏剧中讲 Oh war the son of hell， 战争啊你这地狱什么之子啊。另外人也讲到说，战争本身就是 slaughterhouse， 战争本身就是人类的屠宰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反战的信息啊，反战的神学啊，在今天世界上啊，基本上是处于占上风的啊。包括 John Kennedy 他就说 ，Mankind must put an end to war， or war will put an end to humankind。和人类必须终结一切战争，否则战争就是人类本身归于什么终结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确确实实反战的声音啊，我们也要充分的理解。啊，牧歌方面充分的支持，啊，但是我们更要回到上帝的什么哎心意。小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希望和大家考察基督教与战争。啊，讲到这儿，不可与罗德的子孙征战。在战争中，第一条法则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啊，要分清我们的对手是谁。啊，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是战争的啊，一条战略性的法则，但是要与亚摩利人西实本王啊，西实本王西宏征战啊。但是与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啊，摩西也是先差派使者和好，哎，我们只从你这里经过啊，我们要你的食物给你钱啊，要打扮喝你的水也给你钱，所以摩西是花钱什么买路的啊。但是西实本王西宏他不仅不让摩西他们平安经过，而是率兵出来攻打什么他们啊，要掠夺他们的生命和什么哎财产啊。所以这个方面战争啊啊，有的时候实在是哪怕是在圣战中，哪怕是摩西明确接到上帝的吩咐，他也是想竭力和西实本人能够什么和好啊，能够通过外交，能够通过谈判，能够通过贸易的手段避免一切什么战争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耶和华将西实本王交给我们啊，但是我们也要竭力争取和平啊，谨慎面对战争啊。但是其实最大的战场啊，不是在伊拉克，不是在阿富汗，不是在台湾海峡啊，不是在美国白宫，最大的战场 Human heart is the greatest battlefield of the world， 人心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惨烈的什么战场。所以在这场战场中，我们必须要攻克己心，教心服我，免得我们真的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到圣战与正义战争的时候，当我们回到生命记啊，看到啊一些人的征战的时候啊，对于我们当今时代的人而言啊，看到这样的战争啊，看到这样的危害啊，看到这样的灭绝啊，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常常不能够领受啊，更是不能够赞同。所以主啊，求你炼恤我们的有限啊，炼恤我们的软弱啊，炼恤我们在世界上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啊私心杂念，所以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 用你的真理来引领我们，更用你自己的膀臂来使我们降服在你自己的主权之下，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你所做的，你所说的尽善尽美尽佳。祷告祈求感恩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崇明传道在上次用彼得前书给大家讲解信心的什么试炼。那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还更显宝贵，使我们大有喜乐，可以使我们的救恩确定什么不已。所以说一切的征战，一切的战争其实都是心灵的征战，都是信心的什么考验。然后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与战争的时候，请大家看到两个方面的，当然这些方面非常复杂，但是我给大家举几节有代表性的经文。第一个我们就讲到堕落以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以在伊甸园里，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章就讲，我又要叫女人比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什么脚跟。这讲的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就知道特别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女人的什么后裔。我们讲到蛇的后裔，当然是魔鬼的黑暗国度的什么子女。这些方面确确实实在圣经中显明，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仇恨，就有这个敌意，就有什么征战的，这是在上帝的 divine drama。 小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上帝是世界历史的主宰，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个计划，有一个蓝图，有一个剧本。我们不过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什么角色，有的时候我们不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想扮演别人的角色，我们不仅要扮演别人的角色，最可怕的是我们想担当僭越成为上帝，我们改写整个世界历史，由我来说了什么算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谦卑降服回给我们的本位。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也讲到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本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基督既是和平之君既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是同时呢是不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的，他们甚至把耶稣基督也要钉上十字架他们甚至对教会本身是和平聚会的，他们也要抓也要捕也要杀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信仰征战真假之战是始终什么存在的。所以教会历史上就讲，殉道士的鲜血是教会的什么种子你今天就很难想象一个牧师他在讲台上讲道，他没有到外面去他没有说这没有说那只是讲道他会被抓捕判很多年的刑几个弟兄姊妹甚至卖几本圣经然后就会判若干年，那我们真的是匪夷什么所思。但是这是信仰征战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就讲，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个经卷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之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得胜得胜得胜是因为有什么征战是因为我们有世界的诱惑，有撒旦的攻击，有我们个人的邪情私欲在蠢蠢什么欲动所以这是一场 Holy War。当然弟兄姊妹世界的和平最终会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自由人还是为奴的不管是男一女是老是少，不管黄人黑人白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与上帝什么和好以弗所书甚至讲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什么应许。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种族战争，种族其实这不是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中国人就讲五百年前什么是一家，那我们从时间里上来看五千年前是一家五千年前都是从挪亚什么生的。所以圣经明确讲，上帝从一本，上帝 夏娃，一个血脉生下来的。说人的本质不是黑人、白人、黄人，啊，人的本质不是种族，不是民族，不是国家，人的本质是人具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当讲到世界和平的最终临到的时候，啊，也包括联合国大厦啊，就刻着这样的经文，啊，这一段我们不特别的都念，我们时间有限，啊，但是我们就看到最后讲的说，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通过法治，神的心意是要通过审判，啊，神的心意是要通过和解来维持和平，缔造什么和平。所以这底下就讲到，当然联合国大厦刻的是下一节经文，就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知道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从 realistic， 虽然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啊，不管是中东啊，还是阿富汗，还是台湾海峡，甚至是美国内部，那确确实是举目世界呀，啊，到处有战争的硝烟，到处有战争的风险啊，甚至家庭中啊也有冷战，啊，也有什么热战。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的旨意是让我们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什么镰刀，使我们在上帝里面真正的和平、和解、和睦。所以在登山宝训中强调，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有福了。而那个使人和睦的人是 peacemaker， 啊，不是 peacekeeper， 啊，也不是 troublemaker。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什么 troublemaker， 哎，在家庭中，在各个地方挑起事端，挑起什么战争，这叫 troublemaker。 然后另外一类叫 peacekeeper， 啊， peacekeeper 做和事佬，仅仅是保持和平，但是如果心里没有真爱，如果没有真理，只是和稀泥啊，你不要这样讲，他不要那讲，大家都不要说了，你让一步他让一步，最后没有真理，没有是非，看起来都和睦啊，是 peacekeeper，但是最后早晚会什么爆发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 peacemaker， 啊，这个 peacemaker 我们要使人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什么和好，我们彼此之间啊也要和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与战争的时候，我们绝不要说啊基督教是崇尚战争的，但是我们也绝不要讲基督教是反对战争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介绍啊三本书啊，大家快快看一下。啊，一本书是入世的清教徒 Worldly Saint， 啊，这本书是 Lacking， 啊 ，Lacking 是现代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他是院长的，啊，不光是一个资深的牧师、资深的神学家、资深的一个神学教育家，啊，所以他写这本书也翻成中文，他写的叫 Worldly Saint， 啊，中文就翻成入世的什么？哎，清教徒。好，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清教徒的后裔，我们不是逃避世界，我们不是逃避问题，我们倒是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什么世界，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什么哎作业啊。然后另外一本学者叫 Leo Thought， 啊，他写的一本书叫啊 Saint in Arms， 啊，就是武装的圣徒啊，这就是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时候啊克伦威尔所组建的新模范军。而正是因为新模范军将当时专制的君王啊送上断头台，然后是英国就建立了共和国，建立了君主什么立宪啊，从君主绝对专制走向了君主立宪啊，然后到了美国，干脆连君主立宪也不要讲，直接就讲 federalism， 直接就讲宪政主义。所以这本书就特别讲到克伦威尔军队中的清教主义与民主。啊，另外一个奥斯贵尼斯啊，我们翻成贵尼斯啊，他其实是在中国大陆长到七岁啊，后来啊中国大陆政权变色啊，所以他现在80岁左右了啊。他说我心里到现在我抹不掉童年的阴影，哇，周围随时被审判，随时被杀掉，都不什么爱保戏啊，他就知道啊一些恐怖主义对他的心灵的深深的伤痕啊。他在美国，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啊，后来来美国啊，他写的这本书最近刚刚发布啊，叫 Magistrate of Humanity， 他讲的是人类权利大宪章，而这个人类 自由的未来。而弟兄姊妹，这个革命信仰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晓得革命，革命意味着割别人的脑袋，不对的。 Revolution， re 是指回到原来的秩序，回到正当的秩序。所以革命不是随随便便杀人，革命是看到它不好。你怎么指它不好的？因为有好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消除不好的，回到好的，这叫什么？革命的。革命不是混乱，革命是恢复什么秩序的啊？但是这个秩序是什么呢？这个时代革命啊，也就是回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主爱人的什么律法啊？所以桂尼斯就特别讲到时代之革命信仰啊，与美国自由的未来啊，美国到底是继续坚持清教徒的精神啊，还是走向法国大革命的血流什么成河啊？所以今天的美国也面对一个何去什么何从。好，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看到第《生命记》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啊，兵丁从泥中都灭尽死亡以后，小小弟兄姊妹啊，当这个灭尽死亡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第十五节，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啊，攻击就是军事攻击啊，上帝本身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上帝有两大军队啊，上帝甚至有三大军队啊。第一大军队是什么？蒙保守的天使天军啊，是他的正规军啊。然后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精兵啊，这些都是上帝从正面使用的工具的。但是即使魔鬼撒旦啊，即使邪恶的人邪恶的事，上帝也让万有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当我们讲到战争的时候啊，耶和华也攻击他们。弟兄姊妹，上帝不偏待人的，上帝把迦南人恶贯满盈把他们灭了，但是当以色列人离经叛道的时候，上帝也是把他们赶出什么迦南地，使他们认罪什么悔改。上帝不偏待人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要回到啊圣经。所以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啊，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饶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了。所以说上帝明确的对以色列人讲，要分清地有啊，你和亚门人是亲戚关系啊，因为亚门人啊，他们的祖先啊是便雅悯啊，便雅悯啊是啊，这个罗德所生的什么孩子啊？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什么侄子的啊？所以说，不管是罗德啊，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啊，这个亚伯拉罕生的其他的孩子，都属于亚伯拉罕一个什么家族的。那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前段时间啊，这个美国政府斡旋啊，就使得沙特阿拉伯了、约旦了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要和以色列人签订和平什么条约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就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啊，所以不必要啊，你杀他他杀你啊，你死什么我活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恩典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啊，底下就讲考古伏击啊，这一段我们就比较难解啊。这一段圣经是上帝说摩西的啊，摩西五经是借着摩西写的啊，但是摩西五经啊也有后来伊斯拉编撰编辑的什么痕迹啊，所以这段就特别啊，插了一段叫考古复记啊。怎么考古呢？说亚门人取代的是利法因人啊，以扫子孙除灭了何利人啊，加菲陀人除灭了亚维人啊。到底加菲陀人是谁呀？啊，可能是腓力士人，他们原来住在希腊的克里特，他们住在爱琴海啊，然后后来他们到了什么迦南地啊，这个方面啊，学者也莫衷什么一是。啊，但是毫无疑问是什么呢？土地啊，不是说哪个民族啊，印第安人说啊，美洲永远是我们印第安人的，哎，这个也不一定。啊，非洲永远是非洲人的，这个也不一定。啊，所以整个的律法书或者整个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啊，上帝赐给谁就赐给谁，啊，谁啊不愿意啊顺服上帝的话语，啊，上帝也把他什么除灭。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得出来的教训就是啊，土地是属于上帝的啊，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啊，以色列人当为上帝赐给他的土地征战，为什么呢？因为罗德的后裔，人家把别人赶走了，得到了土地。啊，然后我们看以扫的后裔，哎，得到了土地，就是和罗德、以扫没有关系的加菲托人也得到了土地。为什么你们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征战得到土地呢？所以说，通过这段经文，上帝也是挑战他们，啊，刺激他们，啊，使他们看到前面有利，是吧？哎，可原。那弟兄姊妹，当然说的更深，啊，这个地方有的注经他就讲到，上帝掌管国际历史，上帝掌管世界什么地理，啊，国际历史，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国家之间的疆界，谁做王，朝代兴盛、朝代衰弱，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圣经讲，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就特别讲到说，要与亚伯利人西施本王征战。上帝明确讲，你们起来前往啊，过亚嫩谷，我已将亚伯利人西施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们手中。这就明确的讲，你要与他们征战啊。底下当我们讲到正义战争的时候，就包括啊是正当防卫的啊，也包括上帝特别吩咐的。而这就讲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是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声音，都惊恐惧怕，因为你发展伤痛。那弟兄姊妹，这上帝明确给以色列人吩咐啊，你们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不光是啊进入迦南地的这第一场战争要打赢，如果第一场战争打败了，那以色列人就他们就自己灰心什么丧志了。但是因为第一仗打得漂亮，第二仗也打得漂亮啊，这样他们士气大振，这样仇敌呢闻风丧胆啊。战争为什么要得胜呢？因为你在战争中不得胜，敌人就会来跟你征战，敌人就会不断的欺负你啊，直到把你沦为奴隶，直到把你什么毁灭。而战争的得胜啊，啊，乃是国家和民族生存立国之什么根本。没有独立战争，会有美利坚合众国吗？啊，没有清教徒的战争啊，会有克伦威尔护国公德啊，英国的建立吗？啊，和这些方面啊，我们都要思考。啊，我们再看，当然，塔布森啊是一个著名的福音派解经家，他注释讲，和这个对于以色列早期的命令是否授权现在的基督徒为正义而介入战争，上帝子民的原则依然是要为推翻罪恶的实力而作战，啊，要为基督而奋斗。但是，牧场战争是否公义？不是打伊拉克了，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了，啊，到底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怎么处理啊？基督徒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啊，这些方面大家应当和平的，啊，高贵的互相去理解、尊重和什么，哎，包容。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耶和华将西施本王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上看到啊，哪怕上帝吩咐啊以色列人与西施本王西宏征战，但是你看摩西，我从基底巴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施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来讲，说战争之前先有外交，战争之中要有外交，战争之后还要有什么外交啊，这个战争永远是政治的工具啊，政治永远是要收拾好战场，收拾好什么，哎，战争啊，和这些方面是基本的什么，哎，常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差遣使者用和睦的话，哎，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而且我们不是随便乱穿的，我们不是想到哪里到哪里，我们只走大道，而且不偏左右啊。如果我们，你不是担心我们吃粮食吗？你们可以买给我们吃，甚至我们喝水，喝河里的水，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的，那个时候没有瓶装水的，喝的水都是井里的水、河里的水的。所以哪怕我们喝河水，我们也要给你钱，只要容我们步行过去啊。而且我们也就往西，而且摩西又讲，就如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押人待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坑害他们呀，啊，都没有伤害他们呀，该出钱的出钱，该付费的付费，我们是和和平平的，所以我们有个很好的记录，我们有利什么可原。所以说西施王这个本西施本王西宏完全有理由让以色列人和平什么经过，甚至可以 有十来发大财，啊，以色列人步行的大军就有600,000，啊，连老婆孩子200,000,000，啊，这200,000万过境要需要多少宾馆呢？啊，啊，多少费用？多好的生意啊！他宁肯这个生意不要，他却发兵什么打仗，自取什么灭亡，啊！和这个方面，请大家清楚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你就看到外交上要和为贵，啊！所以哪怕有战争的危险，要差遣使者，啊，要用和睦的话说，要想方设法的，哪怕做出让步，哎，我们志同道合。啊，我们不偏左右啊，我们吃你的粮食给你钱，喝你的水啊给你钱，而且我们对待原来啊以扫的子孙和摩押人，我们都和他们处得好好的，啊，所以说非常的不光是理正辞严，非常温和，啊，非常中道，啊，非常温柔，非常谦卑，哪怕上帝与他们同在，啊，其实以色列大军600,000啊，这个西施本王西宏。根本在军队上无法胜过的，和在兵强马壮、上帝同在、理正辞严之下，仍然输出外交，仍然输出和平，你就知道外交是何等重要。我就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第二代人、第三代人中，我们要有很多的外交人员，啊，要有很多的人做法官、做公安、做 FBI 的，啊，我们不光是我们现在大多都是做电脑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人道领域，啊，我们中国人不光要熟悉电脑，我们要进入人道领域，要熟悉复杂的人际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啊，上帝明确赐给他们迦南地，但是约旦河西的这块土地，啊，上帝也赐给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此得胜，并且大得鼓励。这有一句话什么呢？这就是说，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的。所以摩西讲，确实是城高啊。过去之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倒闭在旷野，就是看见人家城墙高大啊，人员什么高大，觉得自己像蚂蚱一样，哎，不战什么自败啊。但是这摩西就挑战他们啊，摩西就鼓励他们，多高的城我们不能攻取啊，看西施本王红西红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军队，上帝都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要刚强壮胆，继续什么前进 ，marching on, marching on, 啊，所以啊，这个第一次战争的得胜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啊一些啊劝勉，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严肃的对待战争，啊，一定要竭力争取和平。啊，谨慎的面对战争，啊，孔子这个《孙子兵法》讲说，兵者，国之凶器，啊，不可轻用，啊，国之凶器啊，动兵、动刀、动枪，战争要死人的，要死很多人的，啊，所以国之凶器、国之利器、国之重器，不可轻用、轻言的。最后我们会讲到灵魂城的征战。所以我们在生命记接下来会讲到战争法，弟兄姊妹，圣经中是有战争法的，圣经中是有瘟疫法的，啊，圣经中是有婚姻法的，啊，圣经中是有外交法的，啊，圣经中是有土地法的，啊，这些方面啊，之所以啊，欧美基督教的文明啊，是以圣经建立国家，尤其是生命记啊，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像圭尼斯讲的一样。这是人类权利什么大宪章啊，我们来看，所以在申命记20:11-12就讲，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说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哪怕是迦南地也不是灭绝的，如果迦南地的人愿意接纳愿意投降，也仍然可以和平共处啊。然后我们看到罗马书12:18-20讲得更清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哪怕我们妥协，哪怕我们吃亏，哪怕我们受屈受冤，但是你的姿态就像麦安迪牧师讲的一样，虚心的人什么有福了， 啊，我们虚心虚心再虚心，可以让步啊，但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哪怕蒙冤了，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什么？哎，主怒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弟兄姊妹啊，美国的和平啊，来自于上帝，来自于我们共同归向救主耶稣基督。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没有了一个主流的文化，他没有了一个主流的信仰，这个国家就会分崩什么离析的啊！这是文化学上、人类学上、政治学上通用的什么原理啊？每个国家都有它主流的文化，啊，每个国家都有它主流的信仰。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啊客观的啊现实。好，然后我们看到当讲的正义战争的时候，啊，请大家看到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啊Charles Hodges，他讲的非常现实。他说，世界上大多数战争啊，在上帝面前都是不公义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谴责一切战争，啊，Hodges就说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啊，那中国人知道。焦土三窟，焦土三窟干什么呢？保障自己的安全。然后我们有一句话说，兔子急了干什么？兔子急了咬人的，它为什么咬人啊？你要害它，它就咬你的啊。所以连动物 animal rights， 动物有没有权利啊？当然动物也有权利啊。上帝也赐给动物生存啊。上帝也不要说让我们人吃光喝光杀光，三光政策，那就像我们教会前面啊，有灰鹤啊，有这个鹳鸟啊，有乌龟。啊，有小鱼，如果我们都一网打尽，那还有花园吗？动物也有动物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正当防卫的权利。第二个，上帝吩咐的战争，啊，在上帝吩咐的战争中，耶利米说甚至讲，禁止刀剑，不经学的，不动手的，必受什么？哎，咒诅。然后何止又说出新约圣经的启示，就是说执政官国家，你就要保家什么归国，还我们平安，所以不是空空的佩剑的。不管国内有打砸抢的啊，海外有侵犯我们的啊，该出手时就什么出手，这才叫执政官不是空空佩剑的啊。何止讲得更深，我就直给大家讲一点点。他说 ，A war may be defensive and it invites as aggressive， 就说一个战争应当是防卫性的啊，但是这个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进攻性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到敌国要对你进行毁灭性打击。你不要等别人对你进行毁灭性打击，你可以这个时候保障你的什么安全，就先行什么打击。这个方面啊，大家回去看。好，我们看最后，在最后我们知道著名的清教徒约翰班扬啊，他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啊，但是他另外一本书也很出名，他叫《The Holy War》啊，灵魂城的圣战啊。我就给大家读这段啊他写的文章，然后我们祷告就结束。他说：“这壮丽而富饶的宇宙国里，有座美好雅致的城镇，叫做灵魂。啊，城中心有堂皇庄严的宫殿，坚固的可以成为城堡，舒适的可以成为乐园。啊，所以弟兄姊妹，从大小来看，这宫殿丰富的可容纳整个世界。全能者本打算把这宫殿作为自己独有的居所，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强悍的巨人魔鬼攻占了灵魂城。”据为自己的居所，这巨人是黑暗之王，极为什么狂暴，所以耶稣来啊是要打败魔鬼的什么权势啊。但是另外我们讲的两节经文，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啊，制服机心的强入什么取城。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讲，情欲与圣灵征战，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什么做的。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我们灵魂的元首啊，耶稣基督的旗下，唯愿更多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啊，在征战中能够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常常一意孤行，或者是自高自大，或者是消极待命。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继续光照，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使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战场是在我们的灵魂城堡内，啊，我们最大的责任是攻克己心。主，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求你施恩，求你扬怜，求你继续不断的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祷告祈求，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